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9月6日，我们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第二届不明白节。没办法在北京办活动，我们就先在华盛顿办了。今年的嘉宾有蔡霞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 教授、作家查建英、美中关系专家戴博 Robert Daly、 纪录片导演王南福会来放映他拍摄的反映2013年公民抗争的流氓宴。欢迎大家来华盛顿和我们一起过节，一起聊聊中国，聊聊我们身处的时代，聊聊不明白的那些事儿。目前线下票已经开放购买，大家可以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或 show notes 里，或者不明白播客的社交媒体账号上找到报名链接，期待在华盛顿与你们相聚。下面是本期节目。过去半年，关于中国高层政治局势的各种传闻此起彼伏，例如习近平隐身了14天是因为健康出了问题，废太子胡春华疑似再度受到重用，前常委汪洋要接班等等等等。油管上和推特上听床师群体在中共高层话题上一向非常活跃，但这一次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前外交官，还有一些专业智库都罕见地加入了解读和分析。我认识的美国这边的政治咨询公司和大型投资机构的分析师都说接到了不少客户的询问，不得不写分析报告，所有这些都激荡起海内外的政治想象。习近平真的失去权力了吗？中共真的在经历权力交接吗？本期节目我们请来了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来和我们聊聊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传闻，以及如何理性解析中共高层政治。吴国光1986年进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参与了中共13大前后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与制定。他最近出版了3卷本的《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这套书回望当今中国逆转型的来路，剖析习近平新时代的特点，展望中国政治经济前景，并提出对中国政治大转型的战略思考。吴老师您好。最近半年呢，就像我开场列举的，就各种听床的消息此起彼伏，什么交权啊、接班啊、重病啊，甚至就是曾经短暂做过川普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的 Michael Flynn 也发推文称中共的权力更迭正在发生。这些看似毫无证据的揣测为什么反复吸引中国民众甚至西方政策制定者的这个关注呢？
其实这个现象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是吧？几年前20大之前有习下礼上，那么我想这里第一条呢，反映了人心不满，对习近平高度不满。我想这要问一下呢，就是说这些说法代表了哪些群体的不满？为什么这段时间里这种不满忽然在这个舆论上高涨起来？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恐怕，我认为恐怕是代表了中共的官员、中国的这个精英群体的不满。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有几个判断。第一呢，就是这个舆论很高，不仅在国际上有，那么在国内呢，好像经常也传得很广。那么如果是民众在传，我想的很容易被当局封杀，那么这个呢，会很快的被中共的维稳体制镇压下去的。但是精英呢不一样，精英第一是上面有人啊，那么有人配合呀，那么这些说法呢，就有了更多的流传的可能、流传的空间。再一个呢，就是精英往往关心的是权力，包括不是政圈里的人，那么做生意的人可能和内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一个省级官员的替换可能就和对很多人的这个生意啊、身家啊就有很大的关联。我想就是说他们更多的关心这些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你刚才讲到海外，包括这个西方的主流媒体，特别是海外呢，中文的社交媒体也非常活跃，里面不有人强调自己的信息渠道爆料啊，这个有人给我料啊，那么这个不管真假吧，那么我认为呢，真的呢也是代表了说，那你有爆料的渠道，那一定是来自精英给你爆的料，表达精英的不满了。那如果你这是假的呢，那你没有消息，你也要造出消息来，你也要讲这个东西，可见你对这种事情是多么有兴趣，多么关心。那么我想呢，共产党体制信息不透明是一贯如此，但是现在呢遇到了一个新情况呢，就是这个信息社会极度发达，那么这两个东西碰撞在一起，哎，你那边还是照样的不透明，但是呢外面可以有各说各的这样一个可能。那么这两个东西碰撞在一起呢， 我也听到，其实不可能不听到，我是没有什么内部消息了。但是在硅谷这地方住着呀，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往往啊，有些人就是宣称他是有内部消息的，对，那有些人可能就是现任某某什么高官的亲戚，那他们也讲了很多这个东西，和刚才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啊，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好像这习近平呢是真的就是等着四中全会就下台了啊。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打破了中文和英文之间的这样一个隔阂，打破了中共内部和外部的这样一个隔阂，有这么一个信息激荡，这本身也很有意思哈。那么我想说，这个是一个制度的现象，有一个制度的根源。你像我们现在对美国的民主诟病很多，但是我就讲一条啊，全世界最有权的人和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那么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矛盾，发生了冲突，那全美国人，全世界人都可以吃瓜，都看到了他们之间怎么过招，如何发生了矛盾，这个等等等等，这就是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了。是吧，你可以讲民主制度下你投的那张票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人家吃瓜是有门票的，每个人都有吃瓜的门票，那在中国瓜再大根本没有吃瓜的门票。那么我还不讲就是高层政治了，我们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社会现象大家也都不知道是真相。那最近好多好多呀，是吧，这个成都的耳环，天水的血铅，杭州的粪水，昆明的撞人，东北大学娃哈哈，少林寺，
对，我这样说少林寺我们都不知道，是吧，这个和尚这个名声已经是不知道多少年了，怎么突然之间他就被抓起来了，
如此高深的道行都抵挡不住，是吧，这种如此多的社会现象我们都不知道真相，那上哪儿去知道就是说习近平的故事，他的权利，他和这个张友侠如何如何，他和胡锦涛如何如何，对，你见都没见过他们呀，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制度的现象，我觉得是有一种政治信息的饥渴。其实一般人呢，政治信息的饥渴呀，应该是首先对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个关系到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啊，你每天喝的这个水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卫生，那你出门会不会被车撞上，应该首先关心这个东西。我想中国的一般民众谁知道什么哪个是苗华，哪个是胡春华，哪个是张幼霞，可能搞不清这个东西。
就很多事情当然就是大家没有办法知道，就是也都是猜测，但是呢也有一些确实是有比较不少人认为是缺乏先例或者是比较反常的，就比如说这种军中的大清洗，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国防部长，还有什么苗华被罢免啊，何卫东消失啊，还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干杰和原来担任这个统战部部长的石泰峰，他们两人的职务对调，还是相对比较少见的这种人事变动，大家就会猜测，一方就会说这个标志了习近平权力的稳固，他是没有什么忌惮，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另一个呢，就会说他对军队的信任正在瓦解，他的权力对权力的掌控也在瓦解。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些说法呢？
那么我呢，第一个解释的逻辑呢，就叫做斯大林逻辑。前年了，秦刚和李尚福被清洗的时候呢，我用中文写过一篇文章，讲了中国政局的斯大林逻辑。然后呢，2024年的年初，那我又写成了一篇英文的东西，题目就叫习近平的斯大林逻辑。但这个文章呢命途多舛，一直到了去年的年底，苗华又被清洗了，被宣布了，那他们发现呢说，我这个逻辑可能是成立的，实际上我等于预言了这个东西，这个是今年二月发出来了。那我今天呢就简单的讲，它就是这个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治理上的这样一个灾难相互之间一个强化的螺旋，这样一个螺旋关系。那么你权力越集中，那习近平权力高度集中，那么他的决策就越任性，他也不太听别人的，他一拍脑袋就这样这样那样，那么这个呢就必然带来决策的失误，因此也就带来治理上的灾难。那么这个治理上的灾难呢，我想从 COVID 的叫什么非典的
2022年清零政策
啊，这个清零政策开始，那么到后来的经济上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倒行逆施，也包括外交等等啊一系列的东西。那么治理上出现灾难，从权力高度集中到治理出现灾难，这条线是不难理解的。今天有很多人认为权力高度集中是可以带来治理上的成就的，我想他们不懂的呢就是说政治集权和行政集权的区分，那这个我不去多讲。那这条线呢，我想一般人都比较容易理解这条线，那么在中国的现实当中这个就看得很清楚。那么随着习近平的高度集权呢，治理上的灾难，民众所遭受的这样一个罪越来越多。那么难以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治理上的灾难反过来还可以强化权力的集中呢？那么我想呢，这个就是很多人搞不懂。那为什么他们搞不懂呢？ 就是不懂得这个专制和专制集权政权的本质。那么大家在西方生活在民主制度下，他总觉得就是说你这个人都已经不受大家欢迎了，你搞了这么多乱子，那你肯定就是说权力就没有了吗？我的质问也很简单，我说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那中国的制度和西方的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中共的制度和民主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既然没有区别的话，那你还要去讲这些东西都没有意思了吗？那中国的制度也都是很好的，就是可能操作上有点失误而已了。大家都不满，可能恰恰是他不垮台。不要说习近平是第一把手，高度集权。那么李鹏当年在六四的时候，那个不满是集中对谁的？对，开始邓小平、赵紫阳、李鹏啊，都对着。过了一段时间，全都集中对李鹏了。然后呢，不集中对赵紫阳了。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说，赵紫阳一定要垮台了，李鹏一定要能够更会得到邓小平信任了。这个才是专制政权的逻辑。他如果处处都和民众的意愿和大家的意愿、精英的意愿基本上能够顺应的话，那你这个政权我们没有必要批评他嘛。我还是要讲，就是说治理当闯了祸，就是他为什么使得权力，他还有什么办法使得权力反而巩固呢？从长远来讲呢，就是说实际上所谓专制政权、集权政权，它本质上就是这个逻辑的一个制度化的表现，一个正常的表现。那具体来讲呢，那每一个独裁者他的能耐不一样。毛泽东搞了大饥荒以后，闯了大饥荒，他自己都说我闯大祸了。那么但是呢，他在那之后威望不降翻身，以至于他搞文化大革命这么搞，你们那大家都跟着他走啊。这个邓小平在1980年代威望没那么高，大学生举个牌子说小平你好啊，好像给他拍肩膀一样，觉得大家挺平等的。六四杀完了人，闯出祸来了吧，哎，他来了，真正来的邓小平时代了。他可以没有一族一兵，一个官位都没有，只要到南方讲几句话，全国就得跟他走，就成了改革总决策，就成了他就说我就是核心了。那么习近平呢，也算是有能耐了，他也能够把这个东西就是说治理上闯了祸，那么反过来呢能够加强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利。但是呢，可能他还没有到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个地步，就他权力的集中他是集中了很多了，但是他的这个对他的不满啊，你要让全中国人都喊习近平万岁，你要让整个共产党的队伍都心服口服说习近平真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我想他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我想这里边这个整个一个从治理上的灾难到独裁者的权力的强化和更进一步的集中，那么这里边的一个关键就是清洗，对老百姓关键就是洗脑。大饥荒出现，当时大家不知道，说这是自然灾害，这是一种洗脑啊，说是苏联人搞的。那么今天洗脑也还起作用，中国出了武汉这个疫情出现以后，那也说是这是美国军人带来的，那也还是有人相信，这对老百姓这样洗脑。但是对于精英呢，恐怕主要就是靠这个清洗了，靠整肃了。整肃这件事呢，这洋人有一点不明白，他们对我这文章提的一个疑问就是说，那么他已经不断在整肃了，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去填充这些位子呢？
我觉得他们现在看一看川普也能明白吧。
对，
我能插一句话吗？就给大家一下，就是斯大林逻辑。我因为要采访研究斯大林和苏联的历史学家 Stephen Kotkin， 我才看到斯大林的这个肃反是吧，大清洗，最后就是几乎所有在1917年俄国革命和在那个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了。十月革命中间的六位政治局成员，除斯大林本人以外，另外四个人被处死。这个托洛斯基当时流亡，后来被间谍暗杀。还有就是，我觉得最触目惊心的一个数字，就是说1934年参加第十几届这个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这些人最后几乎全部都死于狱中。然后这个军队的清洗就更不用说了，就是简直是红军里面5位元帅里面的3位，什么15位集团军司令里面的13位，就无比多，就是它是真的是一个大清洗。所以我给大家一点这种的背景知识，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吴老师在讲什么。
对，这个斯大林这个大面积的清洗呢，其实毛能够和他相比。文化大革命中共的干部受到冲击的那个也是上几千万计的。对，这个那习近平呢，其实呢他这个斯大林逻辑呢走到今天，和当年的斯大林这个清洗呢还有一点相似之处。你刚才讲的这个，那么他是对斯大林上台以前在职位的那些人的清洗，但是接下来他是用谁来清洗呢？斯大林主要是依靠秘密警察，就是科格勃了啊，后来叫科格勃，那么来清洗。 那么斯大林上台大约从1935年36年开始大清洗，到1950年代初156年16、7年的时间里到他死掉，那么光是这个克格勃的首脑他换了四个，那么永远是前一个被清洗掉。对，其实第一个执行他的大清洗任务的克格勃首脑那必定已经是他的亲信了，这个亚果达。然后亚果达被这个叶若夫清洗，然后叶若夫被卡冈诺维奇清洗，卡冈诺维奇被贝利亚清洗。然后呢，我今年后来要推荐的书里边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最后贝利亚把斯大林搞死了。对，这个对
但贝利亚最后被清洗了
贝利亚最后也被清洗
对
对，就两事。所以中国呢，实际上几年前我写过一个英文的文章，也是讲习近平在公安系统实际上也已经搞过三次波了。这个呢是一个逻辑，那你反正总是要清洗的，那么必然接下来，那你不清洗苗华那你清洗谁啊？那你不清洗何伟东，当然呢你可以说他为什么不清洗张幼侠啊？啊，这个一会儿我们讲张幼侠这个逻辑也有意思的。那么当然就是具体清洗到哪一个人，这里边可能有偶然的东西啊，他的材料可能被搞出来了啊等等。那么这就还有第二个逻辑了，就是这个派系斗争的逻辑啊。那个派系斗争呢，这个论调在中国的政治高层政治的这个观察和分析当中是最常见的一个逻辑了，但是也是最混乱的一个逻辑。那么混乱在哪里呢？第一呢，就是搞不清什么是派系，这个派系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那么是为了权力之间的斗争，那么是政策上的分歧、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争斗，或者用毛的说法来讲是路线斗争，怎么样它算一个派系？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的看法就是说，英文叫 patron client 这个 relation， 中文叫做庇荫关系吧，好像翻译上
庇荫关系，我就想说主子和奴才的关系。
对，就是对，所以我们经常会用，我就说那就是他的奴才，那就是他的亲信，就中国传统一样的所谓拉帮结派。那么插一句呢，经常有人会拿的说，中共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听起来不就是在批判习近平吗？他说这是习近平的权利，看来就是说失去了。那我说习近平讲的自己的话，听了就在批判习近平啊。习近平讲的说，对，拉拉扯扯，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这个东西都是不能允许的，那不就在骂自己吗？对
对啊，因为看他什么浙江帮了、清华帮了、是航天帮了这种的，是吧？但他不会这么看呀，君主怎么会看这么看自己呢？
一个最高独裁者，他的镜子永远都是照你的，从来不会照到他自己。对，而且他总喜欢把自己做的坏事安到别人头上去。总而言之吧，就是谁是谁的人，这是一个难题了。至于我们刚才也讲，就是说那苗华啊，他到底是不是习近平的人，是习近平的人到什么程度，对，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啊。那么这就是第二个了，第二个难题就在于，就是说你就是概念上清楚了，我概念上清楚，就是说啊，拉帮结派就团团伙伙，不是因为思想一致，也不是怎么样，但是问题就是说他拿到现实当中来定义清楚了，拿到现实当中来还是搞不清楚谁是谁的人。那这个我自己老举一个例子，我自己给领导人当秘书的时候，我自己的领导是谁的人我都搞不清楚。
真的吗？
真的是。这个我在北京从学校出来以后第一份工作是给一个部长当秘书，这天他从外边回来以后很高兴的向我展示一幅陈云给他写的条幅，那我当时就心想，哦，我的老板和陈云关系应该是挺好的。当然我在那当的时间也很短了，因为我确实是受不了这个工作，我这半年我就离开了。那么一直到后来来到国外，包括我这个领导人的女儿也写了一本他的传记，然后我把这些东西都看了一遍，那我才知道他和陈云的关系极为不好。
太有意思了哦，因为秘书是和他最近的人，就是他干什么你差不多都知道，对不对？
那这个当然呢，第一就刚去在那时间短，第二呢我更想讲，就是说很多人说是中南海传来的消息，我两度在中南海工作，我在那时候我什么消息都听不到。对，所以真的和我这个人愚笨有关系了，当然是。那么第三点混乱的就是说这个派的边际你不知道，派的层次你也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分析什么问题的时候，这个派系是在哪个层次，是在什么意义上讲这个派系。你如果讨论的是上海的政治，直接把最高层的这个派系拿到这儿来可能就不一定管用，他可能还有下面的派系。
对，上海帮是不是？但上海里面肯定也斗得一塌糊涂。
对，上海都是上海帮。那上海内部难道就没有派系了吗？那肯定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最大的最严重的就是说呢，那你原来是讲就是说习近平和团派也好，和江泽民派也好，上海帮也好，这个派系斗争，那么这些派被消灭了以后，那么就没有派系斗争了吗？那个派系斗争又是怎么样呢？当我们现在讲习近平还面临着权力斗争的时候，大家还是讲说 他可能是和胡锦涛，是和曾庆红，是和他们这个团派等等在斗。那包括讲胡春华要接班，这个汪洋要接班，那么也是就是说看着团派还有力量等等。那么还是说实际上在习近平下面呢已经有新的派系在出现。那么这个在二十大刚刚结束，我就也写过一篇引文文章，讲这个习近平下面的派系正在形成。这个当时呢有两种观念，一种观念就是说中国的派系斗争已经结束了，因为习近平把别的派系全都拿掉了。那我的观点就是说习近平下面的新派系在出现，这个新派系之间呢它的斗争会越来越加剧。那么现在呢等于又出现了第三种观点，就是说习近平在还在和老派在斗呢，啊，还在和这些江湖也好团派也好在斗呢。
什么元老，对，我听到就不停有人在说。
所以这个层次呢实际上在我们今天分析习近平的时候呢，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最高独裁者他本人是不是直接卷入了这个他作为其中一派这个斗争，还是另外的各种各样的派系斗争使得整个中国政局出现了一些不可所解的现象，然后呢实际上呢并不牵扯到他。那么这种呢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先例，你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不断的出现一个大家搞不清楚说为什么这几个人被干掉了。我记得文革初期有这个叫王官七，王立、关峰、齐本禹。王立、关峰都是江青的亲信，齐本禹是毛泽东自己的秘书，管图书的。对，那么这三个人忽然间被清洗了，被干掉了。我看到台湾有讲说那时候蒋介石网上说看来毛泽东的这个地位不稳啊，这个和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苗华、何卫东被清洗说看来是习近平地位不稳，那我也不敢讲说这个判断不对，但是如果呢历史可以参照的话呢，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王冠七被清洗和毛泽东地位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毛泽东就是就得清洗他们，那他为什么要清洗他们，那就是一个大案了，有很多的材料值得讨论了，这也是一个混乱之处。还有第四点混乱就是说所谓派系斗争争什么啊？争的是权力，所谓权力是某一个具体的位置，或者是还有更多的东西，有政策的分歧，还有就是说派系斗争，斗争这个词其实是不够的，那么只有斗争，只有撕，只有掐，只有咬，有没有妥协，有没有合作，有没有让步，当然了就是说妥协让步合作最后的目的也都是为了撕，为了咬，为了掐，把权力拿到自己手里，但是这个表现就会不一样啊。我这里先提前讲一下，比如陈小江取代马兴瑞啊，那么出任新疆的这个书记，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清楚，那至少我反正是完全不了解，就是说到底陈小江是一个什么样的派系背景。那你去看他的简历，他好像和王岐山关系应该是挺密切的。
对，有人跟我分析过
对，那你再看他的出身，他在水利系统出身，那也有可能和李鹏家这个派系有点关系，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于正声和水利派系的人有一点关系，那也有可能和于正声有点关系。那么他又在辽宁做过一年的副书记，当时是李希在做辽宁的书记，那么李希现在的中共的第七号人物，中纪委的书记，也是得到习近平信任的这个陕西帮的领军人物，那么是不是也和李希搭上了关系，是李希推荐他的，这个东西我们都没办法知道。我相信就是说我今天敢讲陈小江的秘书也很难下这个断言，他只能说我的老板是勾挂八方来闯荡啊，那可能都有啊，是吧。我要讲的就是说呢，那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下，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一点有根据的猜测，那么我的其中一个猜测就是说呢，第一他可能不是习近平的嫡系，是吧，他没有和习近平过去在工作上有这个交集，那其实他算是李希的推荐上来的，那他也是隔了一层嘛。那么如果你去看十九大以前，这个新疆的书记当时换了陈全国，是吧，这个我当时的分析是呢，十九大对习近平来讲呢，他还需要和其他的派系，那时候是老派系，要讨价还价，那有激烈的这样一个关于政治局委员职位的这样一个竞争。那么我认为习近平当时采取的策略呢，就是先给边缘派系让出位置来，因为当时最先拿定锁定政治局委员的两个席位呢，一个就是新疆的陈全国，因为大家想新疆这个书记一定会入政治局的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天津任命了新的书记，那个人叫李鸿忠，对，这个就是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的那个人，
绝对不忠诚，对，还有抢那个记者的录音笔
对，那他之所以这么高调的拍马屁呢，就是因为他和习近平也没有渊源，他是 江泽民是在从电子工业部上来的，做过李铁印的秘书，做过黄立满的搭档等等等等。那么到了新时代，他感觉到就是说很可能习近平会对，因为过去都是江的人站的位置嘛，那很可能江的人就不太受到重用了。那么他做了这两个动作以后，那这是两个最先锁定政治局委员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妥协结盟的一种战术啊。那么为的是下一步好，剩下的政治局委员搞不好我就全都包圆了，至少我要挣到很多了。当然呢，今天这个情况不一样了，也许习近平不再面临这种局势，那我们都不知道。第五点呢，二十大结束以来，我刚才讲到了，那有的人讲就是说中共派系终结了，那我是讲出现了这个习下面的可以叫亚习的派系，那这个呢会越来越重要。其实呢，我觉得我这个说法呢可能能够解释一些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难以所解的现象。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习近平下面比较强势的派系可能有浙江帮啊、福建帮啊、这个上海帮啊、这个军工帮啊、陕西帮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富人帮啊，就是所谓山东帮啊。那么这个相互之间呢，我认为我观察到，那么在去年夏天以来他们的竞争在加剧了。那么这个加剧呢，那我想讲的就是呢，那甚至彭丽媛的亲信啊也被清洗。比如说这个从山东出来的一个在中央组织部当副部长啊，姓张的一个人，他在中央组织部还没有升到副部长的时候就说是彭丽媛在中组部的一个眼线，他在安插了这么一个亲信。但是呢，去年很早的时候他就被从中组部副部长调到中宣部副部长，大家觉得说这有点奇怪啊，那中组部是掌握人头的，中宣部就是干活的嘛，对，干脏活的而且是，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结果又没过几天他就被查了啊，他就被抓起来了。这个当时就有很多分析中共精英政治的人就觉得很不寻常了。那么实际上呢，其实中国这个派系斗争呢，我讲这里边牺牲哪一个人，这里边可能有偶然性。那派系斗争之间，我把材料只能结结实实的放到了习近平面前，那习近平可能最后啊必须要做一个动作。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往往这些派系斗争呢争夺的就是那些，就是打的就是那些走到最前面的。你会看到军工系有很多新星，比如说安徽有一个常委叫张洪文，这个人是在他去年下台以前他应该是全国最年轻的省委常委之一，另外一个比他稍微年轻的比他年轻一岁两岁，他是1975年出生。那么他又有军工背景，他又当了合肥的书记，合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这么一个重镇。那么大家都看得看好啊，啊，我看到中国的网民都在讲说他可能要接班了啊，结果好，谁也没想到被拿下，这个拿下也没有宣布，但是他已经消失了，他已经消失了啊。这个打的就是你走在最前面有可能对我的派系形成威胁竞争重要位置的人嘛。我刚才讲了，就是说现在有个第三种说法啊，那就是说老派系习以前和他竞争的那些派系现在又重新浮现上来了，那么他们是不是力量能够大到了过去十几年他们都干不掉习，都没这个力量，那么现在就有这个力量了，就能干掉习了。那怎么解释呢？当然呢，我帮他们解释一下，这个解释就是说那习的阵营里面分化了，那么有的派系呢在和这些老派系合作，这他们讲了张幼侠了，张幼侠对习不满，
那您就正好说一说张幼侠吧。
好，张幼侠对习不满，然后就和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这些人合作，那当然就是好，就解决了，就解决了。那为什么是张幼侠呢？那这就是又一种逻辑，这个逻辑呢我把它叫做推背图逻辑。推背图逻辑呢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好长时间以来舆论集中在张幼侠身上呢？因为推背图里有一句话叫做一个军人身带弓，据说呢这一卦呢就合到了习近平现在，那么这个军人身带弓呢他就会干掉习近平，那么张幼侠呢这个张子是不是身带弓吗？这个事情呢就大约1000年以前唐朝的这个推背图呢今天呢就已经应验到了张幼侠身上来。那么当然呢除了张幼侠，在习的亲信当中另外一个被说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蔡奇啊，因为蔡奇呢这里边呢也有一句叫做什么什么白头翁，因为蔡奇呢你看他的白头发，对，这是个白头翁。这个东西呢就是我把它叫做推背图逻辑啊，这可能有点就是说推背图是不是逻辑这不知道，对，这个是神语言，
纯属瞎蒙了是吧。
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想象力呢还是有点有限啊，要是我讲的就是说首先我们知道推背图呢它的这个字面和它的这个实际的含义有很大的差距，那字面呢是有这个只有一个线索的含义， 所以申代工，我好承认申代工这三个字是有意思的。那一个军人是不是军人，这就很难讲了。那如果比如说掌握刀把子的人，中国的政法委书记算不算一个军人？那陈文清掌刀把子，那陈文清这个左边这个耳朵呀，这个耳朵你也看作是一个小弓是可以的，那个耳朵就是一个弓嘛。
你这是说笑了，好
是吧？那如果要按照这个讲的话，那李强也申代工了。那李强带的弓和张永祥的弓是一样的一个弓。
对对对，李强嘛，强就是弓嘛，是不是？
对对，赵乐际也申代工啊，
际、
那个左耳朵也是弓啊，丁雪祥也申代工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如果要用推背图来解释中国政治的话呢，其实我是希望就是说，这东西你可以讲得更热闹一点嘛。
我觉得吴老师，你应该去 YouTube 去开频道了，你这绝对讲得比他们都有水平多了。他们只能讲一点，你看你一下子把这恨不得政治局常委全都给举出来了。
我得考一个天窗师执照才行。
不用考，不用考，人都可以当。嗯，对。那您觉得就说这种所谓元老和习近平有一些较量，这个可能性还有吗？
对，我想这个可以应该深入讨论一下对习的这个不满啊。刚才讲了中共精英层对习近平非常的不满，对，那么我想这个对习的高度不满呢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整个中国社会普遍存在，那么国际社会也普遍存在，尤其在中共的精英层中呢普遍的存在。这个我是相信在中共内部确实有巨大的反习的力量，那么习呢他也知道这个东西，他一直下力量在抓枪杆子，在抓刀把子啊，是吧？那么是不是抓住了，是不是抓紧了，或者说本来已经抓住了，我们会不会出现变数？那讲张幼侠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个嘛，你搞军改或者你搞了李尚福然后得罪了张幼侠，那本来张幼侠是你哥们儿，那这时候还是有出现问题。我想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说在中共精英当中有哪些明显的力量呢是有力量反习，或者是对习呢他的不满已经对习的执政形成阻碍的这么一个力量啊。我觉得第一就是刚才讲了元老了啊，这个元老呢不仅仅是那几个还不叫七老八十了，就是100岁上下90岁上下的。这个我记得我们可能第一次在咱俩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讲这个宋平100几岁，元老有家人是吧，那他们的家人都是很有影响的，很可能在某些位置上或者是掌握巨大的财富。那么元老有秘书，他们的秘书都已经升到了相当相当的位置，然后秘书的秘书也升到了相当相当的位置，那么还有白手套，还有关系网，还有老部下等等。那么我想呢这些人对习来讲是一个很麻烦，你明明知道他对你不满，但是呢你很难对他们下杀手。这个邓小平在天安门镇压以后给共产党立了一个规矩，就是刑不上常委，他把当时5个常委里边干掉2个，等他干完了他就说不能再干了，新的常委都不要再被干掉了，刑不上常委。当然周永康是一个特例，但是周永康被干的时候也已经从常委退休了。我想本来在二十大以前，我记得在一个采访当中我有一个预言，就是说习近平在二大之前可能会至少清洗一个政治局委员甚至两个政治局委员，结果呢他没这么做。后来我在二大以后接受采访呢，我还自我检讨了一番，对。但是今天再反过头来看呢，习近平没这么做呢对他自己来讲是一个错误。他当时呢实际上是用的办法呢是把李克强、汪洋逼退，把李元朝什么的都逼退，甚至把胡春华也干掉了，从政治局里踢出去了。但是呢他都是让他们软着陆了。那李克强最后当然不是软着陆，但这个情况我们不了解了，是不是习近平把他干掉了，这也是一大谜案嘛。李克强的这个去世快顶得上中国明清宫廷一案的这个级别了。
对，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知道真相了。对，
很难可吧，可吧很难。那么甚至对于王岐山他也是软着陆，他本来对王岐山就是说实际上打得很厉害啊，你看王岐山的几个秘书都被抓了是吧，
是就经常要传言着王岐山就要不行了，就是看着他一个一个的秘书。对
对，然后对胡锦涛那么羞辱，那对江泽民过去的人也都是这样。实际上我觉得为什么说习近平对他自己来讲他是犯了一个错误呢，说你没下狠手，但实际上仇恨拉得非常高，仇恨拉得非常高，但是呢你又不能够把他打死，就是说你把其中这些人某一个人都给他抓起来了，像对待周永康一样，像对待薄熙来一样，那个所以这你打了几个白手套，你连白手套也不敢打得彻底，有一些白手套他开始对他们很狠， 然后你发现就是说民营企业整个马航遇到了问题，经济上的需要又把他们请回来握手言欢，那么需要试图用他们的形象来拉抬这个民营企业的投资、国外的投资等等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想的这里面就是说，你整服了这些人吗？显然没有整服，仇恨拉高了，还不要讲私仇，那你现在的政策对这些人过去长期的这样一个他们的这个利益都是巨大的损害。那这些人的能量非常大，这个呢我想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对习不满的力量。
您前面说您觉得他在二十大之前没有打两个常委，这个是一个错误，就是因为他太软了是吗？
不是，我觉得他就是说他觉得他得到了要得的东西，对吧？我本来以为就是说他可能得不到，他得不到的话他必须要打一个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那么这样就像当年十九大以前打孙政才一样，这样呢就是说加大威慑力度，等于把枪亮出来了，那其他人就向他让步啊。结果没想到那些人也挺软蛋，对，让他们退他们就退，或者说他们也觉得不想给他玩了，然后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啊，胡锦涛被拉下去的时候没一个人敢看一眼。
对，我把刚才另外两个力量讲完一起讲啊。第二个力量呢就是广大的这样一个中高层的干部官员，那么广大的这样一个经济精英还有广大的知识精英，那么对习呢是高度的不满。那么这些人呢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中高层官员当然是大换血，但是换上来的人又怎么样呢？换上来的人基本上也都是在江湖时代已经开始了他的换途了，已经走上中共的官场了，那么他们也是那个时代的那样一个发展模式、政经模式、开放模式的一个利益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对习的这套东西呢还是非常的不以为然。那么习第一个五年他对这样一个人事的掌控也不全面了，也不深入了，那么他就搞结盟啊啊，比如说找了王岐山是吧，那这王岐山对工作的权力起很大的作用。那我想从根本上来讲呢，就是说习近平他个人专权、个人集权和他的这样一个逆转型的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和中共的这个广大精英群体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冲突的。那么我是一直在讲，就是习上台以后中国政坛的这样一个矛盾是集中在习和这个中共的精英群体之间了。那么从这个社会分析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习近平的新集权主义这样一个模式和这个江湖时代中共精英喜欢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模式，这两个模式之间发生冲突，这个东西不是习近平靠换掉一千个人、两千个人、哪怕一万个人能够解决的。实际上据我所知，包括他现在提拔新的这样一个部级副部级官员，对，这些人没有被提拔到部级副部级以前，来到美国在私下场合都对习近平非常不以为然，当然回去以后哎呀，忽然间升官了，升了官以后当然不再讲这个事情了，那都是习近平如何英明伟大了，那他心里怎么想你根本就不知道啊，是吧。这是第二个群体，这个群体呢习近平也很难奈何他们，就是因为非常之大，你整个机器都是这些零部件组成的，你能把这个机器都拆掉吗？还有第三个呢，就是第二个部分中有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的能量特别大，这一部分人呢就是和西方，特别是和西方的这样一个政界、经济界，或者按中国喜欢用的词西方资本利益勾连特别深度的这样一个力量，这个在政界有，那特别是金融界、外交界、企业界、经贸界，那么智库机构，那么学术界、文化界、媒体、技术精英、教育界，那都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些人呢，这是当年江泽民就是说对美友好、卷入全球化、闷声大发财，那么这么一个遗产嘛。那习他倒是看到说我就抓刀把子、枪杆子抓这个东西，那基本上他在这些领域呢，我想呢这些领域很多是专业领域，这需要专业人才，这专业人才都是从很早很早就开始成长起来了，最后你按部就班你还得要用这些人，他们对习的不满非常的强烈，不仅强烈呢，他们因为和外部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这样一个联系，这也是今天这一波对习近平的这个舆论为什么在西方有这么多的声音，因为这些人很容易把这个声音传到西方了，他们又在现在的这个习近平体制下还占有重要的位置，那西方人当然相信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那么我想呢就是说这一次的舆论浪潮呢和这个第一第三股力量是关系非常的密切，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第一呢就是说至少过去十年来呢这些人强烈不满一直存在，那么现在呢也非常的不满，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迄今为止至少过去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他们没有力量搞掉习，当然了 搞不掉不说明不想去搞掉，过去没搞掉也不敢讲说忽然有一天就不能把它搞掉了。那但是呢还有第三条呢，我想讲的呢，我个人分析呢，那搞掉的难度呢只能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那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的时候羽翼未丰基础未稳，那当然应该容易多了。那他修宪的时候你都不制止他，你都接受了这一条，他十八大完成的事情就是在十九大修宪，那十九大完成的事情就是在二十大就完全是自己习家班。那现在就是说刚才这些不满呢，就是他越来越，我认为呢就看得越来越绝望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光抓枪杆子刀把子，你以为你有了枪杆子就有了一切，但是你不懂的就是说这些力量完全可以反过来就是说策反你的枪杆子，策反你的刀把子，是也许就是说其实可能习近平明明懂得也无可奈何。我觉得呢就是说他根本就搞不动。
我有点没明白，他们都很害怕没有人搞得动了，他们怎么能去撼动他呢？
他们就是造舆论嘛，我叫造舆论，他们是有能力、
哦、就
是
靠造舆
论。对，
哦哦，那就过过嘴瘾了。这过嘴瘾能真的撼动他的权力吗？
你这个问题的今天这个整个主题的挑战性就在于我们不知道他们这个嘴瘾在过的同时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也下手了，还是说就是过过嘴瘾就算了，那我们不知道，
就没法知道是吧？
那、没法知道，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又不买股票，他等着等着看就完了嘛，也不着急。
那我们讲一个具体的事儿吧，就比如说中共中央六月份出台了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这个也引发了就是这种的很多比较分裂的一种解读吧，就有人认为是习氏集权的制度化是吧，另一种会说实际上是试图中共这个体制试图对这个小组治国设置一些限制。这份条例到底是体现了习近平权力的强化，还是一种制度性的纠偏？就为什么就是围绕习近平的每一次人事变动，外界总是陷入了就哦他更强了或者他撑不住了两种循环呢？还有就是您也许可以说一下普通公众媒体还有这种西方的研究者甚至这个政策制定者怎么来避免的陷入这种一厢情愿的解读。
我想先谈一下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开始呢我觉得承认我是完全看不懂，对，那我觉得两种呢讲的都有道理。这个事情的关键在于就是说这个所谓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它是一个机构还是几个机构，这是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是新成立的还是说本来就有啊？那如果新成立的呢它可能就是一个啊，本来就有呢就是说已经就有那么一大堆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我就去做这个研究，答案非常简单，中文看不出来，新华社英文报道把它翻译作 Decision Making Deliberative and Coordinative Institutions， 有一个 S 在后面，
那就是有多个，
对，有一个 S 在后面，这就是一个复数，讲的不是一个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然后呢我再去用议事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这个词去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这个词汇的出现基本上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出现了。那也就是说它不是今天才有的，它已经有了大约十年了。它指的是那些你刚才讲的那些小组变成了委员会以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把那嫌小组长这个官衔太小，然后把一个一个的小组都变成了委员会，他就十几个主席十几层黄袍加身，然后呢就搞了这么一个东西，他把这条东西叫做决策议事协调机构。那么这些一系列的委员会里面我们知道非常重要的有深改委国安委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那么当然了我不敢否定说是不是还成立了一个新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呢，我不敢否认这一点，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这个条例那不是针对这个东西的。但我也听到传言了说成立了一个类似中务委的这样一个组织，二十个人的成员十几个人的成员谁谁谁名单也都有了，这个甚至文件都有了， AI 现在写这种文件很容易的。我的解读呢如果是刚才讲的是针对这些已经成立的这些委员会，那么搞了一套规则来制约这些委员会的，那么我的解读呢就是说我想这是习近平为他在二十一大或者是也可能更早一点，但是我相信呢二十一大可能是正式来实行两线制的领导体制做铺垫。所谓两线制就是说毛退到二线，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一线，邓小平陈云在二线，胡 胡耀邦、赵紫阳在一线，那么就是这样一个领导体制。那么习近平呢，很可能在二十一大正式搞两线领导体制，就是说我是掌舵，对，前面活你们去干吧。那时候也许还是李强、蔡奇在干，那不知道。反正总而言之，我觉得呢，按照西方公司的治理模式，就是说过去十几年，对，他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事必躬亲，一切都是亲自决策、亲自指挥。然后呢，到二十一大开始，我就只当董事长，或者从现在开始，你看，深改委今年开会少了很多很多。那我也注意到有人说，这就是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表现。那么结合其他的迹象呢，那么我认为呢，这是习近平其实呢，就是要从日常这些事务当中脱身出来。第一，当然很可能，也许他去年夏天身体真的出了问题。那么即使身体没有出问题，其实二十大一过，李强当了总理以后，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习近平有点笨吧？你现在完全可以放权，让他们多干点活，你可以就掌大权，享受这个邓小平特别会这一套。但是最后你看，那如果也许我是有这个偏见了，我原来认为他可能就会走这个路，结果他现在走上了我给他指明的方向，结果我就认为他是这么干的。
安全感没有那么强，他没有邓小平和毛那么强的安全感。您觉得他如果是走这条线的话，是不是代表他对自己权力的把控是非常有安全感？
也不一定。那他先搞这个规则，也说明他就是说他要把各种各样的制约这个一线的人这个东西都搞好，搞好了以后呢，他就开始这样的。但是呢，不管是毛不管是邓，那最后呢，你会发现那政局的突变就是发生在一线二线的冲突之间。毛的时代结束于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从二线反过头来搞掉一线。邓的无论是搞掉胡耀邦，还是八九搞掉赵紫阳，还是南巡让江泽民不得不听话，那也是从二线返回头来搞掉一线。那么所以呢，他即使非常有安全感，他即使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后一定是和皇帝发生冲突，但是呢，中国的历史上太上皇基本上都是败于皇帝的，不像共产党都是二线最后战胜了一线。那么我想习近平呢也在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一旦二十一大确立了两线架构，那下面又有好戏看了。
哇，好有意思呀，我觉得你这么一说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
就我曾经讲过一个话，我就说如果是我们看中国历史上的这样一个宫斗是吧，也许这个习近平时代最后一场权力斗争发生在习近平和彭丽媛之间呢。如果有朝一日清洗彭丽媛，我一点都不奇怪的。
这就像网络小说
了。对，咱们也可以这个。
中国网络小说最多这些东西。
啊，对。
都是架空时代，他们现在因为哪个时代都是有危险，不可以说是宋朝、明朝，他们都架空时代，所以这个东西也可以发生在中共朝。
这就是黑格尔还是谁说的，就是说中国这个国度是没有时间的。
好有意思，太有意思了。那我们最后再说一下，就比如说在这个研究中共政局的时候，就如何在这个希望如此，就是 hope so 和事实如此，就是 facts 之间保持一种清醒的判断。还有就是说这个理解分析中国政治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怎么来克服它呢，拆解它呢，有没有一些信号在这种事情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种人事呀或者是它清洗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能有一些什么把手能让我们来判断应该怎么来看这种事情呢？
你知道考题我肯定要不及格了。对，这个我觉得
这就是考习近平的题。
对，我觉得我们认识事物也是这样，就是说在希望和事实之间呢，因为希望是什么这太容易知道了，那我随口就可以说说我希望什么是吧，但是要认知事实呢，那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政体下，就是说这个最大的障碍就是现在这个制度，对，认识中国政治就没办法认识，他不让你了解信息。怎么样去认识的哈，其实你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政治也包括中国的高层政治这么一个为职业的一个人吧，实际上就是说我每天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对，每选择一个课题要研究都不知道就是说要怎么样解决这个课题。
几十年都是这么度过的是吗？
对，都是在这个挣扎当中，所以几十年一个叫老童生还是考不及格。
太谦虚了。
那么我想可能有几点呢可能值得讨论一下啊。第一点呢，我是这个心态呢，就是第一叫做我首先承认我什么知道我什么不知道，那特别是我不知道的东西，那不知道呢就是不知道啊，当然不知道我们当然也可以大家 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当然也可以有些想象，也可以有些分析，也可以有些推理，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就是推理啊，这不是事实，对自己采取一个诚实的态度。那么但是呢，我发现呢，当人呢很难免被那样一种我知道这样一个东西呢诱惑。那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是有过吸鸦片的这样一个传统，采取一种诚实的这样一个心态，那他不如这个吸鸦片的这样一个鸦片心态，反正哎呀，我觉得说我想象的很好，就是按照我这个路子来了，这个现实虽然很丑恶，但是这希望是很美好。那句话叫做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这个其实可以反过来说了，他现在很多人的心态就是说现实很骨感，那我就想象很丰满，那这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嘛。
确实就是吸鸦片，因为太难了，现实太难了，就只能给自己吸点鸦片，社交媒体就是鸦片。
我完全理解这个，可能呢大家对这些信息的接受呢并不是在事实的这样一个层面来接受它，它不是一个认知问题，不是一个智力问题，它是一个心态问题，它是一个心理问题。我取得心理满足，它是一个，我记得咱俩做节目我就讲过这个TikTok 心态，对，他就是找乐子的。其实我对这个找乐子呢有一个批评啊，这个批评也是对整个中共制度。我就说一个人呢，他在什么当中求得乐趣，那么你最能见出这个人的素质，这个人的人品，这个人的智力啊，这个人的审美，从这里边最能见出这个东西来了。
这是金句，太喜欢了，真的。
对，那么你这个中共制度，我过去也老讲一句话，就是说中共这套制度它是对人的智力和审美这样一个侮辱。对，我不讲就是说你别的东西，对，他对你智力，他明明在那说假话你还得跟着他说，是吧，他明明是丑恶的不得了，他非要说美的不得了啊，这两点是一个侮辱，是一个压制。那么我还想从这个层面来讲一下，这样呢就中国人的乐子呢，我要找乐子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去看那些几个猪在泥塘里打架，这个或者是他没打，我想象他们在那打，我从这里边找乐子，那为什么我去逛逛花园听听莫扎特，这个乐子不更好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态问题啊，心态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说，除了这样一个就是说要取诚实的心态呢，另外就是要一个开放的心态，就是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这个我觉得这也和中共他多少年来对中国人的深层洗脑呢，他搞成了一种独断论的思维。那么我们在讲青少年教育的时候老说这个中国的学生都是这个寻求标准答案的，其实这个寻求标准答案和中国共产党的他意识形态他的思维方法有一个耦合，这个耦合就是毛泽东讲的真理只有一个。那么真理不是只有一个，真理是多元的，那么是在物理世界上真理是多元的，牛顿定理是真理吧，但是呢爱因斯坦也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也是真理，这两个东西都是真理，但是两个真理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呢你要知道哪个真理是适用在哪里。那么这个独断论呢，它就是你看我有时候讲了以后，他们就说这个好多朋友就说你讲这个东西你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呀，对，我就是说第一我诚实，我不知道，我是没给出答案，我不及格。那第二呢，我也讲的即使我知道答案，我认为我已经研究出答案，但我不会说就是这个答案，我会说我这个答案可以提出来，那我也会讲对我的答案可以有什么样的批评，对，然后呢大家就是说一个开放的心态来探讨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具体的来讲了解的稍微在以诚实心态开放心态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了解一点现实呢？我觉得可能有三个问题是重要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要去看信息源，就是说这个信息源是不是可靠的，比如说中共的官方媒体老有人讲说那里除了日期一切都是假的啊，这个呢作为一个义愤，作为一个道义上的批判，这个我是赞成的。但是呢关于共产党内部的事，是你说的真一点还是他说的真一点，这个呢就是说那你就要看说一个干部是不是任命了，到底是新华网宣布了是做准呢，还是说某一个社交媒体说了做准呢，那肯定是新华网说了做准嘛。那就是你在什么意义上它是真实的，那在什么意义上用什么样的信息源来说什么样的信息，你有的信息源已经不止一次被打脸，而且是很大很大的打脸。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相关的主题有点基本知识，对，那你我们谈的是高层权力，那你要知道对高层运作有点基本知识啊，怎么开会啊，什么样的情况下谁来开会，开会的时候什么样的程序，你要谈人事，那你对人事任用有点一般性的知识。你比如说啊，他们开了个会决定把习近平干掉， 那我就说你要对高层的这些人的生活啊，他们基本日常生活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说这些人有多大自由度。
他们不可能开会的，他们都不敢给对方打电话。
对，你一个老百姓在中国到处都是摄像头，到处都是抓脸，对，人脸识别，你没有自由。那你觉得那些就是说，那人家是前政治局常委，人家政治局委员退休了，那自由多得不得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说的难听点的，这是一种奴才思维。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下，他不懂得这个体制是剥夺所有人的自由的。他总以为我没有自由是因为我没有权啊，我是一个屁民，那我升了官了，当了处长我就自由了。你可以自由欺负比你低的人，但是你上面的人照样弄你自由。习近平你以为他就有什么什么样的自由了？我们刚才讲到，其实这些反对的意向他也天天胆战心惊，那也就明天就搞成了呢啊，明天就搞成了。可以讲习近平只要有一丝的疏忽，这些人就可能搞成。所以习近平也是每天就是在火上烤啊，我像我现在一样的，对啊，就在火上。对，那我这是说错了也没关系。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制度对每个人的自由的剥夺，不是在这个制度下你有了权利就是 power 就可以获得的，你只有获得另外一种形式的权利，就是 rights， 那你才能有自由。那 rights 是被这个制度所有人都剥夺掉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其实不光是有高层的基本知识了，你要对这个制度有一个深层的认识。这就是我讲的这个第三点了，就是你对这个制度要有深层的认识，你不要对它抱一个幻想。
那我们回到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习近平失去了权力了吗？那您的回答就说，
我的回答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这么讲吧啊，就是说习近平呢失去权力的这个舆论呢，为什么会在最近高涨起来呢？我前面讲的时候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呢，应该有一些事情呢使得习近平他个人的这样一个掌控能力显示出了这样一个削弱的迹象。一个可能他的身体健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当然不知道他的身体他的健康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各种各样的传言没有办法验证。但是呢，按照常理，那么一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习近平比我还大几岁，我现在已经觉得就是说今天不如昨天了。对，这像《红楼梦》里这个林黛玉讲的，对，一日不如一日了。我相信习近平虽然有权力的加持，那一样无法抵抗自然规律。那么这样一个因素呢，不用我提醒，实际上呢，中共政坛已经开始进入二十一大时间了，至少从明年的春夏就开始省级换届了。那么更底层的换届现在已经开始要进行了，从下到上一连串的官员的更新，这个无数的官员在等着这一天啊，要么升迁要么退休，这是一个机会。那么整个权力不是说共产党怎么样的这个充足，而是说换人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精英的更新，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关键的东西。那么他们现在就越来越关心啊高层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觉得就是中共这个精英啊，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可能和习近平一样，面对国内普遍的民众的不满，面对中国经济的表现持续的走低，那么面对各种各样的国际压力，那么这种要亡党的这样一个危机感可能比任何时候都强。那么他们呢认为只有干掉习近平才能救党，对，这是他们的一个态度。那么他们在习近平之下利益高度受损，他们也看到了民众的利益的受损，那么他们当然愿意借助这样一个机会，那么来以民众利益为幌子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你看到国际上也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哈德逊研究所余茂春他们发布了那一个关于共产党之后中国那样一个报告。那么我讲共产党之后的中国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我也得到各种各样的反馈。那么我想呢，那些不满习的中共的力量非常担心，就是说习近平这个傻瓜这个笨蛋把我们共产党最后给拖垮了，那他们现在呢就是说要救党。那么这里边一个典型的说法就是所谓打掉习近平的家天下，还成党天下，然后走向所谓民天下。那么这里呢，我想批评的就是说习近平搞的不是习近平单纯的家天下，这个和中国古代的皇帝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是搞的共产党党天下的家天下。所以在今天是不能把习近平的家天下和共产党党天下对立起来的， 对，习近平离开了共产党，他什么都不是，所以习近平就是共产党这个接的一个瓜，他就是代表共产党的。但是他代表的共产党的这种利益，现在和共产党内很多的精英的这个利益是不相吻合啊，不相吻合。但这并不表示说习近平他就是说一个人是在和共产党对垒，他实际上共产党那一部分精英和习近平对共产党的走向有两个不同的想法。这就像当年毛和邓也有不同的想法，毛和刘少奇也有不同的想法等等，但是呢，他们都是在共产党这个制度基础上的。那么共产党这些精英觉得说习近平会把共产党搞垮，所以现在他们对于要把习近平干掉来救党这个意识，这个急迫感就更强了。我想呢，这也是现在为什么这个舆论高涨的一个原因。
对，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影视作品，您有什么推荐？
我这个今天要推荐的三部书呢，全都是关于斯大林的，那么都有中文，而且都是出的相当早。第一本叫做《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那么这个书呢，是人民出版社1983年就出版了，当时是作为内部发行的。这个书有意思呢，这个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呢，他是苏共红二代，他的父亲是红军的老干部，但是呢1938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当中啊，被关进集中营啊，死了。麦德维杰夫和他的这样一个双生兄弟两个人后来都成了赤不农政见者。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是呢，他这一本书是对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非常系统的这样一个记录、反思、批判。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说，中国的红二代在文革中也受了那么多的苦，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他们对毛主义的，不要说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也没有。
你看像刘源、像习近平，他们父亲都被毛整成那样子。
是，从习近平到薄熙来到刘源都是这样子。现在这一波传言中又讲说刘源有可能出来接替习近平，那他接替了习近平又如何呢？那不过就是个习泽东变成刘泽东，对，或者是当年薄熙来变成薄泽东。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呢，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当年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但从这个作者自己的这样一个经历当中呢，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那么第二本书呢，叫《斯大林肃反秘史》，这个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作者叫亚历山大·奥尔洛夫。那个这个书的有意思呢，也是在讲了这个怎么搞清洗啊，斯大林这个东西。那么也是这个作者本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呢是斯大林手下一个科格勃的高级官员，他本来就是清洗别人的。那么他呢，就是说是在亚果达手下受到重用，他当时呢到西班牙去办公务，但这时候呢在莫斯科发生了亚果达被干掉，这个就是斯大林把他这个亲信清洗掉，换了这个叶诺夫了，当了这个科格勃的首脑，他就知道问题事情不好了，他就有点担心了。他这里边有句话很有意思，他就说，但是呢我一直抱有幻想，希望在莫斯科发生有利于我的政权这个权力变动。他说但是最后呢他绝望了，他最后就跑了，跑了以后呢他就到了西方，他就写了这本书，写了这本书。那我想讲的也是啊，过去十几年呀，这个是共产党，不讲前面的清洗了，就讲后面从王岐山开始。对，那时候王岐山出访的时候，大家就说老王你还不赶快跑。对，这个对，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过去十多年，中共成千上万的官员、企业家等等，被习近平清洗了，清洗完了一个屁不敢放，不要说写这么一本书了，揭露怎么样被清洗了，那这个连跑的我们也没怎么见到，当然知道的少了。对，就是你说你跑都跑不了，你还有什么能量能够推翻习呢？所以这个呢也隐含了一种答案吧。隐含了一种答案嘛。那么第三本书呢，其实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书的题目叫《斯大林死之谜》。那么它记述的呢，实际上是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当中苏共最高层的政治。啊，我个人感觉到呢，那习近平现在呢也应该进入他政治生命的最后的这个阶段了。我个人这个，但他的自然生命有多长，但我当然不敢断言，这个只有上帝知道。啊，但是他的政治呢，一定是进入最后阶段，啊，他在安排两线制啊，等等等等。这本书的作者叫阿尔托尔哈诺夫，这本书是新华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啊，都是1980年代出版的书。他很有意思，他认为斯大林不是病死的，他认为斯大林是被干掉的，
是被贝利亚干掉的，是吗？
是被贝利亚干掉的，对。然后这个 这里边书也讲到了，就是说那斯大林被干掉了以后，贝利亚如何作为，怎么怎么样。那么特别是现在谈论，就是说我刚才讲了第二本书，让我感觉到说你跑都跑不掉，你怎么有能力干掉习近平呢？那第三本书我就另外一个角度了啊，那很可能啊，有一个贝利亚现在有可能把斯大林干掉啊，我也不敢说没有这个可能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这书里不断的讲这样的话，他说斯大林认为在忠实奴仆的假面具下，到处都是叛徒和阴谋家。
独裁者不就是这样子吗？
这不就是习近平吗？是吧？对，他就讲说，苏共这个制度呢，为了保持这个制度的寿命和活力，要不断的清除已经使用过的干部。这不就是不断在清洗的一个基本逻辑吗？所以呢，我想这几本书呢，说起来都是斯大林，对，都我给习近平起的外号就叫斯大林第三嘛，斯大林三世。对，
毛是二世是吧？
毛是，对，毛泽东二世，斯大林三世，他是，对。其实我想这几本书我希望在中国不要因为我推荐以后全都被下架了啊。
对，但我相信网上是有资源的，我刚才竟然看到这个斯大林死亡之死这个介绍还是在环球时报上面看到的。
斯大林死之谜，对，都像金钱小说一样好看，
太想看了。而且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刚才说了，我做了第一个英文的播客是那个 Stephen Kotkin， 他就是研究斯大林的全世界可能最权威的专家，可能应该是在吴老师之后我们会有这个中文的字幕。我觉得可以对比吴老师和这个 Stephen Kotkin 的，他们很多东西都对起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俩的观点大家到时候可以对着一起来看一看。
嗯，太好了，那好极了。
嗯，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吴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